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笑梅，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大法弘传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远。
静远，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中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回忆了李洪志老师在中国大陆举办的最后一期传法班的历史片段。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沿着李老师传法的足迹开始走向海外了？
是的，笑梅，李老师在经文浅说善中说，就我今天所传大法，也不只是传给东方人的，同时也要传给西方人，他们善良的人也应该得度，所有应进入下一历史新纪元的民族都会得法，整体提高非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人类的道德水准也会返回到人类的本性上去。1994年年底，李老师在结束了国内传法之后呢，就开始准备向海外传法了，也就是将法轮大法传给其他的国家和民族。
那么李老师在海外传法的第一站又是哪里呢？
哎，小梅，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有一个在大法弘传史上的重要事件，我们要在这里先提一下，那就是指导法轮功学员修炼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出版了。在1995年的1月4日，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了《转法轮》的首发式。
是啊，静远，我还差点忘了呢。当时李老师还在《转法轮》首发式上讲了法，这次讲法收集在《转法轮法解》里面，也就是在李老师出国传法的前夕，《转法轮》正式出版了。
那小梅，我们接着讲，李老师在海外传法的第一站就是法国的首都巴黎。
一提到巴黎呀，我就想起了卢浮宫、凡尔赛宫那些古老的建筑。
对，特别是那里保存下了许多精美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其实啊，在久远的年代中，法国文化就一直夹杂着古罗马古典文化的信息，具有浓厚的哥德式和天主教式融合的风格。从13世纪以来，法国呢就一直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但是呢，后来经过一些战争和变迁，特别是发生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对古典的法国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哎，静远，我想知道法国人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
法国的主要宗教呢是天主教，信仰天主教的人呢达 80% 以上。哎，小梅，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你是不是想问一个注重西方文化的国家怎么会接受饱含东方修炼内涵的法轮大法呢？
还真让你猜对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李老师在海外传法不是先去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国家呢？
是啊，李老师在海外传法的第一站不是个东方国家，也不是拥有众多移民的美国，却是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欧洲国家法国。这说起来呢，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呢。
那你快说说看是怎么个神奇法？
小梅，你知道吗？在法国最早接触法轮功的人是一对法国父子。
哦，法国人。
对，他们在1994年7月5日就去大连专程找李洪志老师了。
我知道李老师在大连的第二期学习班是在94年7月2号到9号，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神奇之处。原来啊，在法国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突然间呢得了一种怪病，表现得痴呆，不会说话，卧床不起，去过了很多医院呢都治不好。据小孩的爷爷和爸爸说，是他们的神让他们专程到中国去请求李洪志大师的。
诶，静远，你是说他们的神让他们来中国找李老师，那他们的神是怎么点化他们的呢？
这个问题啊，对于不信神的来说还真是觉得难以置信，可是对于有信仰的西方人来说就不那么奇怪了，因为他们平时在向神祈祷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神来掌管了，那么神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嗯，这我是相信的。我就知道有些人呐， 在梦里有人告诉他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找师傅。好了，静媛，别忘了接着讲故事。
好，李老师听了他们说了孩子的情况以后，就让他们想了一下孩子的形象。老师呢，用手比了一个小孩的形状，然后动手像抽丝一样清理救治这个小孩。过了一会儿，李老师就说，好了，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小孩的情况。这两位法国人回到自己下榻的宾馆，马上就给家里打长途电话。孩子的妈妈接到电话就说，你们怎么才来电话？刚才家里发生奇迹了，家里进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
好，这可真神了，李老师都没有见过这个孩子，隔着这么老远就治好了这样的怪病。
是啊，要不怎么说心诚则灵呢？这些用现代科学都是无法解释的。有关李老师在法国的传法记录，我们从明慧网上找到了一篇比较详细的文章。
那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李老师当时在法国传法的情况。1995年3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处在巴黎组织了一场法轮功报告会和为期七天的法轮功学习班。巴黎的早春比往年都冷，连日的阴雨让人们期盼着明媚的阳光。3月12日是个星期天，也是个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下午2点钟，在巴黎16区樊鲁路19号的中使馆文化处礼堂举办了一场气功报告会。主讲人是文化处特别从中国邀请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当时的中国驻法国大使及其夫人和其他100多位听众一起参加了这场报告会。
那么接下来就是被人们称为人生一大转折点的七天讲法班。从3月13日到3月19日，连续七个晚上，由文化处出面，在巴黎12区的一家武术馆内举办了法轮功学习班。那个星期，巴黎天天艳阳高照，而参加学习班的几十位中西方学员更觉得欢欣鼓舞。不过小梅，我想这次你可能很难找到当时的见证人来讲故事了吧。
静媛，这回你可猜错了，我不但找到了，还找到两位呢。
是吗？那你专程跑到法国去找人了？
当然没有，是通过欧洲的朋友帮忙找的。一位是法国的燕平女士，另一位是现在旅居美国的蔡先生。
那他们当时是怎么知道李老师在法国办班的消息的呢？
燕平啊，是有个朋友在大使馆里工作，是那个朋友告诉他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回忆。
因为我们有个朋友，他是在大使馆工作的，然后当时的时候因为是大使馆邀请师傅来的嘛，所以他就有这个消息。就告诉我们想不想学气功，这次来的可是大气功，在大使馆的文教处礼堂办了一个报告会，那是他都是那些去听报告会的都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啦、家属啦，他们这些。当时的时候，我们是在第十二区有一个武术馆。在那边办的学习班，当时的时候反正人不是很多，但是也有很多西人，
就说法国人是吗？
法国人，对，法国人，真正的法国人也有很多。我还有一个法国家庭，好像听说有一个法国家庭他也邀请师傅了，所以可能是从那个跟那个法国家庭有关系的那些人，可能就那些法国人就知道了。
听着燕平的介绍，可以看出对于当时的情景他还是历历在目。
是啊，都是一些令人难忘的回忆。燕平告诉我说呀，他说的那个法国家庭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小男孩一家。
还有那位蔡先生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呢？
蔡先生啊，当时正在法国读博士，他在去法国之前在中国大陆就开始修炼了。他呀是从大陆亲人那里知道李老师要来法国的消息的，当时非常的激动。
那他是不是法国最早的学员呢？
可不是吗？当时他还帮着教功呢。
都有，就是大使馆人员呢，还有那些家属啊，都参加了。
嗯，
而且他们大使馆还请师傅吃饭，吃饭正好我也去了。虽然因为当时那个在法国，可能那个时候还就我一个人学过，在那办班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帮做做动作。当时我因为帮教工嘛，我就觉得那个就是能量场特别强，
嗯，
就身体热的啊，就是都有时候都冒汗。反正当时感觉能量场非常强。学习班办的也很顺利，大约八九十人那样吧，参加具体数字记不清。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能够和师父在一起，我想蔡先生一定感受很深吧。
是啊，想起当时的情景，蔡先生真是感慨万分。
就是师父我不远万里了，就是为了大家能得法，我记得师父好像特意带了一箱做法轮吧，那时候是吧？这师父做完了已经出来了。
嗯，
给大家就是法国的学员就是分了，就是反正这个我觉得很珍贵，因为那个毕竟是那个就是说向西方散发第一站，而且是在国外就是说办班，不是那个很多吧，就是很珍贵。当时呢，因为那个也有翻译，所以场面也挺感人，就是大家也。因为那时候就是反正在国内那当时那都是已经是就是说影响非常大了，在国外有一些就是说华侨啊或者是留学生啊，也通过自己一个在国内的家人啊亲人朋友啊，有一些就是了解到了。你想想就是那很短的时间内，就是说消息也很就是很短时间内吧，也没法做广告什么，但是还是来了八九十人。
嗯，
那在国外来说就是很难能可贵了，我觉得非常平易近人。就是很多人也都说啊，师傅真是没想到这么有名的大师兄是，这好像没有架子哈，非常的朴实，非常的感人，没有那些就是说，是忽悠人的话呀或者什么都没有，就是很真实，讲的都是就是大家能够明白的道理。后来好多人现在一直还坚持的，有时那个比如说在纽约法会啊，或者是在某有时还能看到他当时那个去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呢，来参加比如说纽约法会啊或者是。
小梅，我想如果当时要能录下这些珍贵的场面就好了。
是啊，我也这么想。静媛，你知道李老师在巴黎举办的这次传法班是法轮大法走向海外的起点，从那时起，欧洲的第一个练功殿，也就是法国巴黎的卢森堡公园，每个清晨都会响起阵阵悠扬的音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越来越多的人们出现在法国各地的公园里，随着音乐练起了法轮功。
巴黎叫卢森堡公园吧，有一个练功点，他们后来一直坚持它。你像在里昂也有一个练功点。所以呢，里昂的练功点，我记得每周末早晨我都是就过去，在那个有个叫金头公园，一开始几个人，后来可能十几个人那样，就有中国留学生啊，还有最后也有那个就是法国人啊跟你学。
嗯，哎，静媛，我记得林老师在海外一共办了两个传法班，一个是法国，另一个呢是在瑞典举办的。
对，在法国的班结束之后，李老师于1995年的4月份到达北欧国家瑞典。我们呢将在下次节目中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李洪志老师在瑞典的传法情况。
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这期的大法红传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